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夜哭》。由大凯为您播讲。我是一个帮别人带孩子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保姆。我不是安徽的，工作地点也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南挺穷的一个县城里。今天呢，咱们隐去其名，咱们就叫它易县吧，易氏的易。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据说抗日战争到解放前死了很多烈士，这个村呢，当时的壮男子不是当兵就是被杀了，没一个男的。我是在1986年因为陕北老家实在是穷得待不下去才去的，当时一开始不是想当保姆的，结果去到一个亲戚家，原先说好的采棉工作没得做了，只好闲着。恰逢这个时候碰到他们村子算是有一户比较有钱的人家吧，当时的万元户。这万元户家呢，生了个小孩没人带，老婆刚刚生下孩子来就死了，因此重金雇我去做这活，所谓的重金得加引号啊，每月有100块。这个待遇在当时可算是相当不错了，还有吃有住呢。主人家姓黎，黎明，就跟那大明星重名了。故去的女主人姓吴，叫吴氏。他们家的房子挺大的，由3间大纵形院落组成，除了我还住着很多人，大概有10来个吧。不过呢，我跟主人以及他多病的老娘是单住的。我每天主要任务就是看孩子、冲奶粉、喂米布等等等等当然了，还要负责顺带做做饭菜。另外有个叫阿江的小伙子每天也会过来帮帮手。那是我14岁，初三毕业，家里没钱不让读了，不过我已经懂点事儿了，因此我知道主人是信鬼神的，因为他们家中都摆满了各种八卦呀、求来的神符啊等等等等。我可以算是傻丫头一类的，力气大，胆子更大。那主人很放心，我晚上一个人带小孩子去他妈原先死去的那个房间里睡，而他呢，独自个儿陪老娘住在另一间东屋里头。也就是说呢，我住这房子是他故去妻子所住的那间屋。本来平常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看的这孩子虽然是有哭有闹，但是呢，他没得过什么大的毛病，算是让人省心吧。就这样，我一直近3个月都待得好好的。可是有一天傍晚，我吃主人家种的这个西瓜呢，吃得太多了，半夜里尿急，我呢就爬起来解手去。那个时候时间大约在3点多钟，我走到西墙角的一间小茅厕里去上厕所，突然呢，不知道是我睡眼惺忪还是头晕出现错觉了，我这一步跨进去居然看到有一个空的地方蹲着个女的。我一看有人，下意识的就往外走，想等她解完手之后我再上。可是站了一会儿，我猛地惊醒了，天哪，她是谁呀？就在这个时候她出来了，垂着头，长长的黑发遮着脸，我只看到了一个背影侧面，她呢就这么消失了，像是进了我旁边空着的那间灵屋里去了。我当时挺尿急的，也没多想，就进茅房解手了。可是等我方便完出来之后再回堂屋，我这才反应过来，平常这也没听说灵屋里头住着谁呀。这个时候我仍然感到不是特别害怕，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胆子呢不像是城里人那般小，于是我不禁犹豫了一下，就像是慢慢的靠近吧，我就临近那个灵屋走过去了。隔着那种老式的方格窗子，我似乎听到里头有动静，好像是个女人在哄孩子的声音。我就觉得奇怪想想没道理我是真没听说过这个屋住着个女的还带孩子的。那女人的声音我听得不太真切，若有若无的，好像在哼唱着什么亲宝宝、乖宝宝、你是妈妈的好宝宝之类的儿歌。我当时困得厉害了，心想明天问老奶奶得了。 所以我就回去睡了。这个时候我睡回床上，一点也没感觉到什么不对的，那孩子睡得也挺香的。转眼之间就到了第二天日上三竿了，我急忙爬起来开始一天的忙碌。就在吃完中午饭以后，我抽空到了老奶奶屋里，也就是主人家的娘那个位置。我就想问他老人家旁边灵屋里住的是谁呀？啊，哪个女的呀？怎么还带一个孩子呢？这老奶奶呀，她是不出来吃饭的，因为她是瘫痪在床多年的一个老人。我跨进去，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她的房间，只觉得这屋里头光线挺暗的，这大白天也得开着40瓦的白炽灯才能看见。只见她的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眼角有一颗大大的肉痣，她那似闭似睁的眼睛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奶奶，我轻声喊她。说实话，我有点怕她，虽然我是一个半点心机都没有的野丫头，但是我就挺怕她的。啊，干啥呢小燕？小燕是我的名字。奶奶半靠半躺的说着话，眼睛却没睁开多大一点儿。奶奶啊，我想问你个事儿，我昨天晚上上厕所的时候遇到个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呀。奶奶的眼睛突然一亮，她猛地就睁开了，眼睛当中带着惶恐。你说什么？她不知哪里来的力量，一把用她那鸡爪子似的手抓住了床头的我。我的手腕就像是被紧箍咒给收缩了似的。哎，奶奶，你这可抓疼我了。我这一疼加吓的，我就哭出了声。当时他这一捏太大力量了。奶奶依然厉声喝道，你快说，你昨天晚上是怎么遇见他的？那个贱女人，你有没有把孩子给他呀？不过奶奶在说这话的时候，她松开了手。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脖子，这已经乌黑一圈了。我不禁低低哭泣，就说，奶奶，我昨天晚上吃多了西瓜，半夜起来上厕所，我就看见厕所里头蹲着个女的，我想等她解好了我再去，后来我就看见她走进了我住的那屋子旁边那个灵屋里头了，于是我上完厕所之后又透过窗台旁边去看，她似乎正抱着一个小孩睡觉。我这啊、哦，奶奶说了一句就不再说话了，但是看见她嘴角上挂着的那层老皮不停地抽动着，显然呢，她的内心也是十分激动的。于是我不敢再问了，退了出来。过了不久，主人收工回来，被她的母亲直接叫到这屋里头去了，过了好半天才出来。那个时候天快黑了，我只见主人匆匆忙忙地骑上摩托车朝村外驶去了。半个小时之后，主人这摩托车后头载着一个瘦瘦的闭着双眼的人进来了。那个人下了摩托车之后径直跟随主人到他妈妈那屋子里头去了。我一时好奇呀、啊，这忘了中午那老太太捏我手腕的疼痛，就放下孩子想靠近窗户边听听他们说些什么。我低着头过去，只听里头啊正在交谈呢。那个后头来的闭着眼睛的人好像是两手正在掐算什么，念念有词儿。不一会儿啊，只听他说，哟，不好了，明天也就是阴历什么什么，我没听清楚，他还说阳是阴雨回霜度，他必然会来找你们，怨气太重了，如果此恨不解必成厉鬼呀、啊，以后再不投胎就害你们下三代呀、啊，不好不好啊。那个闭着眼啊，那个又精瘦的老人就连声叫，不好啊，说有可能害到你们家孩子。由你说的这个情况进行分析的话，这分明是他的怨气大过爱意了，很可能啊，这儿子也就是说那小孩不能命过三煞，难逃阴道七重天之追讨了。什么意思呢？反正这事儿挺严重的，你不赶快处理的话，恐怕对孩子有问题，有影响，说不定以后三代都会受影响。这老奶奶一听就哭了，这怎么办呢？一边哭一边就说，哎，都是我的错，是我把他逼死的，他要是害人 就来害我好了，可不能伤害我孙子呀。说着就从这个床头上滚下来了。男主人黎明一把就接住了他妈妈，哎呦妈呀，你别着急。然后转头就向这个闭眼的老人就问，王半仙啊，难道就没办法了吗？那个叫王半仙的人叹了口气说，要不是前些年横扫牛鬼蛇神把我赶出了老君庙，是我年久失修，功力荒废呀。哎呀，此劫或许可以化开。然后这老婆子又说了，王仙师啊，这些年咱可是一直供着你呢，俺老婆子求你这儿了，你要是能化解此难，俺以后跟你当牛做马都愿意，俺老婆子给你磕头了。说完之后，这老婆子就疯狂地在地上咚咚磕头，这头皮都磕破了。哎呀，王老婆子，你赶快起来，这些年多亏你们照顾，俺如何不知啊，只是这难呢。我一来九叔功力，但这个还可以补救，我可以换回仙师法力，再请老君出山，但问题是我这法器上哪儿去弄啊？王半仙说着也是连声搓手，显而易见他比谁都着急。我儿啊，这个就全看你了，你呀去把法师当年被抄走的法器给弄回来。行，妈，没问题，我这就去找村支书去，当年那些抄的东西可都堆在咱村里头那大仓库化肥室呢。好，你呀带上1000块钱去啊，我陪法师在这儿吃饭等你，要不就把村支书过来叫过来，让他一块吃，我马上叫样杀鸡做菜。行，妈，我这就去，王先生啊，您老人家在此等等。说完他出屋又骑摩托去了。他走得太急，因此连躲在窗户偷听的我他都没发现。燕儿啊，燕儿，老奶奶突然喊我，哎，奶奶，我在这儿呢。我急忙走了过去，你快把鸡抓出一只来杀了，招待王仙师，待会儿村支书还会过来。我应了一声。这个时候因为我进了屋嘛，我就离这个王仙师近了点。那突然呢，他紧闭的眼睛动了一下，像是睁开了一样。你在看我的眼睛吗？王仙师问我。我立刻吓了一跳，说道，你怎么知道了？而这个时候老奶奶就有点就是捧着王仙师的意思了啊，就说什么呢，燕儿啊，这位可是以前老君庙的住持，你可不能对他无礼。哦，我知道了。临走的时候我实在是忍不住，就转身问了一句，您真的是瞎子吗？哎呀，当年叫红卫兵给我打瞎了。他的脸上仍有些沧桑的记忆，但只是这一下脸色恢复了正常，但是我天眼早就开了，除了日常行动略微不便之外，洞察人事皆无影响，甚至灵异之术不练自清了。哦，看他如此神奇，我也就没敢多问，同时老奶奶也有点不高兴了，我呢不想惹他生气，就急忙杀鸡做饭了。杀鸡之后我又碰到了一档子怪事，那只鸡被我杀死之后，居然这无头的身子又在院子里跑了一阵，我是追了好几圈才给它逮着，放到铁盆里倒入开水彻底烫死。可是这个时候这怪事又出来了，那个已经脱离身子的脑袋居然呢扯着脖子呜呜地叫了两声，这声音还挺响亮的。这个时候就算我胆子再大扛不住呀，吓得这一壶热水掉在了地上，院子里咣当一声响。虽然这个时候院子灯火通明，可那会儿我是真觉得害怕。燕儿，你怎么了？老奶奶在屋子里听到动静就问我。我正要回答她，而这个时候屋外摩托车声直起，这个主人呢就领着这个村上的支书走进来了。要知道这人一多就不害怕了，于是我又飞快地捡起这鸡脑袋薅起鸡毛来。我平常干活手脚挺麻利，要不然主人一家也不会要我一个外乡人在这干呢。要知道这村上穷人家的孩子多的是，因为我手麻利。不一会儿我就把煮好的鸡汤肉端上去了，然后我正要走开，这个时候王半仙就说了，你留下来一起吃吧， 不，我还是到外面去吃吧。燕儿啊，王仙师叫你留下，你就留下啊，听话。主人家黎明开口对我说，他让我坐下来一起吃。这主人都发话了，那我就坐呗。王仙师就说，你坐下，待会儿这件事啊还得有你的事儿呢，你得插手。
哦，
说一起就坐下呗。半懂不懂的看着王仙师，老奶奶就问，明啊，仙师的法器准备的怎么样了？娘，这事儿全办妥了，原先那些年呢抄的法器都还好好的，叫支书收藏着呢，只是那件道袍让老鼠咬了个洞啊。哦，那就好，这个洞啊待会儿你扯块布来给它缝上。老奶奶很高兴，因为所有的这个法器都还在，就无非是这个袍子破了个洞。这老奶奶年轻的时候听说是一把刺绣的好手，但是仙师一听却说了，不能用一般的线来缝，得用未婚女子的头发串联。哦，说到这儿我马上就明白仙师留我吃饭的用意了，这是要用我的头发呀。啊，当然大家也都明白了。接着就吃饭，这仙师跟村上的万支书那都是客人，劳苦功高啊，应该多吃一点。其次是奶奶，因为她是一家之主。一盆鸡肉转眼就差不多吃完了，这个村支书跟王仙师正喝着汤，这会儿我早吃好了，正准备收拾桌面呢，而这个时候啊，汤里就只剩下那个鸡头了。按我们这儿的风俗来说，这鸡头呢是要留给一家之主的长辈吃的，因此谁也没敢动，只等奶奶动筷啊，象征性的把这鸡头吃了。其实这个鸡头吃不吃呢都不要紧。就在我眼瞅着奶奶用筷子去夹那个鸡头的时候，这怪事啊就发生了。只见那鸡猛地张口嘴，含住了那个筷子尖了。当时我呀了一声，一下这手中的碗就掉地上了。可是我马上反应过来，急忙去帮奶奶吃这个筷头。而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嘎嘣一声，那筷子尖竟然被鸡头给咬断了。看到这一幕，奶奶吓得是一口气上不来，喉咙里卡住了一口痰，脸呢马上就变得乌紫了，身子向后咣当一张。这主人家叫了一声妈，就跑过去抱住她。而支书跟王仙师一起放下汤碗就问怎么了，因为他们呢刚才喝汤没看到这情形。于是我就结结巴巴地说，哎，鸡头把奶奶的筷子尖咬断了。啊，王半仙大声叫，快把鸡头拿出来扔了。支书犹豫，伸手就抓，但是那鸡口一张，他一声惨叫，手上顿时鲜血淋漓。这怎么回事，这鸡还扭人吗？这是老支书惊恐万状的叫，哎呦，他回来了，他回来了。然后呢，王仙师就说，不，他没来，这是找过来的怨气呀。燕儿，你赶快抓他出来，这里只有你抓他才能不出事。
什么？你让我抓？
两个人中了招，我能不害怕吗？但是主人家正扶着他母亲，为他抹脖子气儿啊，怕他咽气儿吗？这个村支书双手着了一下，这王仙师显然是不愿动手啊，于是只有我大着胆子啊，这个闭上眼睛一把狠抓下去，把那个鸡头拿出来扔到了地上。而就在这个时候，奶奶喉咙间的那口痰算是咳出来了，这气儿啊又换过来了。主人黎明就问这王仙师，仙师这怎么回事？村支书这个时候也不流血了，仔细看看呢，也没多大伤，就是破了点皮儿，也恐惧地望着仙师，想要知道答案。仙师沉默着，他显然是在考虑要不要说呀。终于，他像是下定决心似的说道：“看来此劫是在劫难逃啊！刚才燕儿啊，你杀鸡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这样的事儿？鸡头离身，断头鸡，绕着院子三圈啊！我一想，不错。”我抓着他的时候，他正好是围着这院子绕了三圈，我就说是。然后这王仙师就说，这个叫三魂锁宅，也就是说此屋里的人除了他要带走三个，这显然是冲着你和你母亲来的， 他的这个冤挺大呀，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放过，来锁谁的魂呢？一，老公；二，他婆婆；三，孩子。这个主人黎明一听，突然就坐地上了。而村支书的脸色听到这句话之后就缓和了很多，对吧？反正你不是来锁我的命，那就行。很显然是怕惹火上身，鬼上门呢。虽然那个时候这1000块钱很珍贵啊，可是跟自己的命比起来，跟这鬼追魂比起来，这钱不要也罢。现在一听他没事，当然舒口气啊。可是王半仙的话马上又让他紧张了。王半仙缓缓地继续说，还是一件事啊，燕儿，你是不是还听到这个鸡头在地上响亮地叫了两声呢？
啊，是啊。
我心中奇怪，这老头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我杀鸡的时候他搁旁边看的吗？王半仙叹了口气就说，这就是了，这叫二煞取窍啊，这说明啊，他已经动用了冥府的牛头马面二煞。看来如果这事旁人一旦插手，这二煞必然追其魂魄。从刚才他咬支书的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那村支书本来胆子就小，一听这话又脸色变了。突然主人家的老奶奶就醒了过来，像是想起了什么，就问，那他怎么不咬燕儿呢？王半仙就缓缓地说，哎呀，这个我也是刚刚才想通啊。我清楚他其实对村里的每个人都有怨气，他唯独对燕儿没有怨气，因为燕儿是个外来人，不是本村的，而且呢又是未经开包过的处子之身，乃纯阴之体，此体足以压过他的异阴之体了，所以他没事啊。这半仙继续说，看来咱们这次成败只能靠他了，否则不仅你家全家性命难逃7日之追魂，并且连村子里头都会有瘟疫流行啊。主人家走到我面前就说了，燕儿啊，只要此劫一过，我给你一笔钱，我呢让你有个出路，从这以后就以后的人生就有保障了，以后呢你有个出人头地的好身家，你找个好人家过活行吗？看样子是求燕儿来帮忙。主人家的态度是相当诚恳，这实在是太难为他了，要知道一个大孝子是很难当的呀，虽然这些年他有些赚钱的本事，要不人家能是万元户吗？燕儿就说了，好，李叔叔，你说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不怕。好，这就好。然后王先生就接口说了，既然你不怕那就好办，至少呢可以挽全村人之大劫一场。不过呢，他迟疑了一下，转头对老奶奶就说了，就说，王阿婆呀，恐怕你这大限之期得到了呀，你得跟他走，你呢化解他怨气一口，好让他投胎还魂，不要继续坐腾你家了，你可愿意？这老奶奶点头就说了，我愿意，这事是俺对不起俺媳妇，折磨他这么些日子，他呢把俺折腾死俺也不怪他，去就去吧，只要能保住俺名跟俺孙子的性命就什么都成。说着呢，这老脸的皱纹在抽动，我分明看到老太太眼角的泪光了，只见她伸手偷偷抹了去，像是怕儿子看见难过呀。可是转着看过去，却见主人家也在暗自抹眼泪，不敢让他母亲看见，也是怕他母亲难过呀。老奶奶这时候就说了，就说，要不这样吧，明天呢俺跟他走。第二天一天相安无事，主人也照样出宫，这是王先生说的，一切要照旧进行，村支书呢也没再露面。到了晚上，这天呢正是这个阴历15，这个日子阴气比较重，这一晚天还没黑透，这阴风啊就刮起来了，天气骤然间变冷，因此村上家家户户的人都早睡了，只有这一家人还没有。屋里没有一点灯光，这是仙师说的，只能靠微弱的自然光与他抗衡，否则他阴气积累下来，跟带来的这个牛鬼马面二煞就会出手。于是我们呢都在灵堂屋里头坐着，这里原来是他住的屋子，里头一切都没变动， 那张生前专门给小孩用的小床也在旁边。这老奶奶呢，躺在了这个先师改造过的那个小婴儿床上，模仿婴儿的样子睡觉。这是天师吩咐的，因为呢，当那个女的追去一个人的魂魄，也就是这个老奶奶的魂魄之后呢，怨气就消了，消了一点。这一消，还没再生出新的怨气来的时候，先师在上啊，就是先师呢在出手，就请着赶着，让他带着这个王婆老奶奶的魂魄，你赶快投胎得了。而老奶奶在一泄气之后，继承中阴者身啊，即刻呢，就是怎么说呢，就跟他的这个死去的这个儿媳妇对话啊，就把他劝走，意思就是你看我人都死了，对吧？你该满意了，也该收手了，意思就是让这个死去的老奶奶，她的魂魄出来跟这个鬼交流，意思就是劝走他。长夜漫漫，实属难熬啊。幸好仙师事先给我们喝了一种这种叫反照汤的东西，因此呢，我们才能合力抗拒这个带来的阴气啊，侵袭睡眠。否则呢，早就像全村的人那样睡过去了，也说今夜会发生大事，并且这阴气呢会影响人的神智，让你昏昏欲睡。村子里很多人都已经睡着了，而我们呢喝了这个反照汤之后，受到的影响不大，不至于呢让他给催睡着。我也是经历这个事儿才明白，人之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沉睡间，对吧，乃是有很多阴气所致。也有很多人在沉睡间死去，乃是因为抗拒不了追魂阴煞寒气，因此一旦入睡马上就会被勾魂啊，这六魄即刻就会被带走。醒进来被家人发觉的时候，往往就晚了，死去多时了，就睡着了，人就没了，所以说就会不知道具体死亡时间是多少。此时经仙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多在凌晨4:30左右啊，人呢会在睡梦当中，就是有一些年纪大的体弱多病的在这个点去世。这个点呢乃阴极盛时，阳极衰弱时刻啊。此刻若有长期病痛者，不想在黎明前莫名就死，沦作地底孤魂无法投胎的话，应当强睁双眼，直到6点过去以后再闭。此时呢可以摆脱恶鬼追魂之苦，得以轮回六道，重新投胎。但此时此刻的老奶奶就不行了，她必须在这一刻死去，跟着她的媳妇冤魂一起去受刑。时间在1点1点的过去，突然这个院子吹进来的风啊就不响了，枣树叶也不再落了。老奶奶此刻的呼吸声很沉重，似乎是睡得很沉。在我怀里的婴儿呢则是悄然无息呀。先是用了一种换息大法，可以让婴儿处于无息状态，就是呼吸特别微弱，而王老婆婆则是变成了婴儿的呼吸声。就在外面风声骤然停止响动的时候，突然哇的一声，我怀中的婴儿大声哭泣了。这先师大声叫，快把孩子放下，掐住奶奶的脖子。我跟自家主人同时从角落里跳出，我双手狠掐住老奶奶的脖子，不让她呼吸此刻15的纯阴气。而非纯阴之体的主人家则在后面按住她妈妈的双脚，不让她动荡乱踢。于是我死死掐住她脖子的时候，看到嘴里流出了黑血，而眼睛里则是冒出了很多血丝，并且舌头伸得老长，两只手则从后面来抱住我。我照老先师说的不放手，因为他对我的冤气啊，是不大的，是没有的啊，他不会犯我，但是他得借用老奶奶的尸体，而这个苍老的双手呢，这会儿恰巧就掐向了自己儿子的脖子，啊，也就是说这个男主人呢，突然就呵呵大叫，呼吸骤然困难，也就是说老奶奶这个尸身这会儿被那女鬼给借用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啊，老仙师从黑暗当中冒出来，他身上穿着用我的头发丝补过的那个道袍。右手手持木质法器，左手挥舞着响彻云霄的银铃铛，他的眼睛这个时候睁开了，他的眼睛还闪烁着奇异的光芒。这时候啊，这老仙师不像是一个瞎子了，像是变了个人一样，威风凛凛。看样子老仙师这是借体成功了，只见他一剑一下斩断了老奶奶掐住自己儿子的双手，可这老奶奶还没断气啊，依旧眼中冒着愤愤的光芒。老先师就说，去吧，今生一切姻缘前世早已注定，你婆婆愿意随你去受那地狱之苦， 你就去吧，你也不会太寂寞了。放弃一切往生洞，好好修你的下一世，这才是明智的。去吧。老仙师口中喃喃低语，一道道符石贴满了他的全身。不一会儿，这老太太身体挣扎力道逐渐变小，渐渐的就倒没有了。等到我跟主人虚脱地坐到床边的时候，天已大亮，一轮朝阳的红日啊，透过破孔的方窗落在了旁边甜甜睡着的婴儿红扑扑脸蛋上。老仙师不禁抱起了孩子，这是多好的孩子呀！啊，轻轻地亲了一口，然后就说：“哎呀，弟子啊，记住修行，不要因为世道沦乱放弃你的执着之心，否则你难有大成。”为师去了，他日再来接你归去。哎，这话语声一落，老仙师又恢复了。哦，刚才说这句话的不是老仙师，而是附他身的那个神灵。这老仙师这会儿呢，恢复了自己本来的样子，闭着眼睛倒在床边，脸色极度苍白，显然是耗尽了心力啊。而眼睛仍旧是闭着的，现实中他仍然是个瞎子。这老奶奶本来就瘦小的身子这会儿缩成一团，这个双手的手腕啊，还有手掌都好好的在，她不是一刀给她切下来的啊。眼睛、鼻子、耳朵等各处都是冒着一些黑血，只见她的脸皮有几分扭曲，显然呢，她的魂是被带走了，估计是下了地狱，而不是上了天堂了，估计上地狱受刑去了啊，为她犯的错误去弥补了。事情的起因呢，其实是这样的啊，这老奶奶为了得到一个孙子，但是又不敢超生，她呢就买通这个县医院的人，让儿子不停地带媳妇去检查，是女孩就堕胎，是男孩才留下来生，结果是连堕七胎，把一个本来又漂亮又健康的媳妇弄得身体是彻底不行了。就在她拼死生出那个姗姗迟到的男孩的时候，就咽了气儿了。甚至说啊，他生完孩子之后连孩子都没来得及看一眼抱一下，就这么死了。后来呢，村支书他们安排着把老奶奶这个按照这个正常死亡就入殓啊，这个渊源就是这样嘛，但这老奶奶你得安葬啊。而仙师呢也回整修过的老君庙去了。不久之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吧，这主人家另娶了一个老婆啊来冲喜，于是呢我如约拿到了一笔钱，整整的5000块钱呢，在那个时候那可了不得了。而这笔钱呢，后来改变了我整个人的人生。我把这钱拿出来给哥哥在村里办了一个烧砖厂，承包荒山搞了个果园，我们家很快就在村里头发财了，就富了啊。而我呢又重新走回了课堂，那年我如愿考上了这个省师院，实现了我从小就有的一个愿望，就是我想做一个称职的人民教师，想让家乡的人们从心理上就改变那可悲的贫困。好了，这个叫夜哭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由大凯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